今日我哋有堂主任汤仲联牧师正道，佢今日嘅讲题系信心的指望，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就开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耶稣喺呢个时刻，我哋乞求你自己用你嘅宝血嚟洁净我哋在座嘅每一个，为我哋做一个清洁嘅心、正直嘅灵，挪开我哋一切嘅忧虑同埋重担，让我哋嘅眼目转眼定睛仰望你，因为我哋要宣告你系我哋的盼望、指望和得救的源头。我们乞求耶稣基督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当中，运行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后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在公元前598年，巴比伦王因为犹大王约雅敬的背叛，他就调动大军挥军直攻入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在这个城被围困、重重围困的那个月里面，约雅敬王就死了。有些历史学家就说，因为约雅敬王背叛巴比伦，引致巴比伦的大军入来，所以呢宫廷发生了一个政变，所以呢约雅敬王是被杀。但无论怎样都好，就在这个围城那个期间，约雅敬王就死了。他的儿子约雅根就接续他来做王。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第8节。约雅根做王只是做了3个月，但是这个新王眼见这个城被巴比伦军队重重围困，守不住了，所以呢他就出城来投降。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就进入耶路撒冷，搜掠王宫的宝物，并且进入圣殿里面毁坏圣殿一切的器皿，并且将圣殿的器皿带走，然后就带着约雅根和王室的成员，连同各他们的领袖和民众、各中的军事、木匠、铁匠都带到巴比伦去。这个事情在耶利米书29章第2节那里有记载，这个就是犹大人的第一次被掳。自从犹大人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犹大的历史就可以分做两条线来发展。第一条线就是在耶路撒冷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两个群体出现了。这两批人都是耶利米心之所系的那群的民众。耶利米就写了一封信，就是今天我们所拣的那段经文，耶利米书29章1到15节、21到23节，这封是一封信来的，就写给这一群被掳到去巴比伦那些民众的当中。这封信是劝告他们不要听从假先知的诱惑，不要妄图去反叛，他们应该随意而安，要为他们所居的城市来求平安，这样他们可以得到安居乐业。耶利米书29章1节15节、21到23节，我们今天所选的经文其实可以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信件的背景，写作信件的背景，即是耶利米书29章1节到3节。第二个部分是信的前半部分，是耶利米书29章4到7节。这个部分是劝告那些被掳到去巴比伦那些的犹太人，他们应该在这个时候面对现实，脚踏实地，积极的这样去生活，积极的这样融入当地人的当中，并且要为他们所居的地、所居的城市求平安，好叫他们因为这样也都能够得着平安。第三个部分是信的中段，耶利米书29章8到14节，先知给那群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一个指望，给到这一群人在这个沮丧泄气的群体一个指望。第四个部分就是最后一段，耶利米书29章第15节、21到23节， 就是提醒他们要小心防备防范假先知的话语，免得他们入了迷惑。让我们按照个结构，我们看看这段的经文究竟带出什么讯息。耶利米书第十九章一到三节是讲到信件的背景。整章耶利米书二十九章所记录的不是耶利米所写给当时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群的犹太人那封信的 原稿来的，不是那封信的整封信，而只不过是耶利米的秘书巴录的回忆录当中记述这一封信的撮要的部分。但虽然是这个信件的撮要，亦都是相当清楚的反映出耶利米的意愿的意思是什么。在第一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民众，并生存的长老。这里讲到并生存的长老，其实正是暗示到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他们这群被掳的犹太人，大概在公元前595年，他们在巴比伦被掳到那个地方，他们这群人曾经策动了一个骚动，一个动乱，一个暴乱，想推翻或者脱离巴比伦人的统治。但是这种暴乱，这种暴动被巴比伦的军队镇压下来，并且带头闹事的长老们是被处决。耶利米这封信是写给叛乱之后那些平民和仍然生存下来的领袖那些长老的。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二节交代了犹大人第一次被掳的情况。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三节是指出送信的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叫做什么名字？带这封信去给这些犹太人的这两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是以利亚撒和基马利。这两个人都是犹大王的专员，也都是耶利米的朋友。为什么这两个人要 去到巴比伦呢？为什么？因为他们专程去巴比伦，所以耶利米就托他们将这封信交给那些被掳在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当我们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我们记的看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西底家正是跟周围的邻邦结盟，想要对抗和背叛巴比伦。但是很可惜，这个事情败露了，西底家于是立刻就派两个使者去到巴比伦，带埋贡物去向巴比伦王表示犹大人呢，犹大国会继续效忠的，想平息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的怒气。这个就是这封信送到去犹太人那个被掳的犹太人那群人的当中的背景。信件的前半部第十九章四到七节，耶利米劝告那些被掳的子民要在巴比伦安居住下来，生根建造。他们要做四件事：第一是要建造房屋，第二是栽种田园，第三是生儿育女，第四是要为这个城求平安。因为他们要在巴比伦住上一段很长的日子，他们 不会好像过客那样在这里停一停就可以回去了，就可以逃脱了。耶利米告诉他们，他们要在那个地方，在这个被掳之地要过一段很长的日子，或者建造房屋、栽种田园和生儿育女都是为犹太人实际的好处，都是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为了生活。但是为这个城市求平安，耶利米并且说，因为这个城市得平安，你们要随因为这样得到平安。意思就是你们的平安是本乎于这个城市的平安，如果这个城市不平安，你们都不平安。这种信息被那些被掳的民听到，其实是令到他们很震惊。为一个异邦巴比伦，为一个灭了他国家甚至毁坏他们圣殿的仇敌求平安，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其实是不可以想象。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五到七节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要求， 是先知耶利米对这群被掳的巴比伦，被掳对巴比伦的犹太人的极不寻常的要求。其实我们知道那个背景，他们阴谋造反想颠覆政权失败了之后，一定知道结果是怎样，巴比伦王一定会报复，巴比伦人一定会秋后算账，当地寄居的犹太人他们一定心里面充满怨恨和消极的情绪，人人自危，人人 自怨自艾，完全看不见前面悲惨的命运有什么被扭转的可能。在这个时候，全假希望、假信息的先知和祭司已经一再一再的证明他们所传讲的信息是错误的，是假的，是不能够实现的。而代表神讲话的耶利米，他所传讲的信息就只是被逐审判的信息。这群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还有什么的希望？他们的希望还可以寄在什么的地方呢？但是耶利米所讲的说话永远都是现实的，都是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够重获希望。耶利米在这里指出，在这封信里面指出，现实他们要面对现实，他们的现实就是要安居在巴比伦，不要再做白日梦，不要再找苦来受。先知在这里，先知在他们消极自怜的当中指出，他们可以做的是什么？他们可以做的就是积极生活，积极在那里建造、栽种、嫁娶和祷告，这些都是他们可以做的。他们这样做也都能够带给他们希望和快乐。但是对于当时被掳的犹太人来说，除了面对现实，积极地投入生活的里面继续生活，他们还有什么可以做？有什么可以做的事能够 更加具有意义的呢？不单单只是这样，耶利米要他们正视一个事实，就是城的平安 Shalom 和他们本身的平安是有着一个不可以分割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平安 是在那个城的平安。平安这个字可以译做福乐，平安不单单只是心灵上面的平静，平安这个字是有全人是身心灵都得着幸福这个的意思。先知要他们一方面在异地扎根，生养众多，不致减少，在第六节那里讲；另一方面是要他们积极生活，投入那个的居住的地方里面的建设，除去过客的心态，为当地求平安，以及为那个城来到祷告。信的中段在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八到第十四节，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八到九节，圣经这么讲，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警告他们不要再上假先知的当，他们在耶路撒冷这群假先知已经不断传 假平安的信息，他不断告诉人平安平安，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平安。现在他们被掳了，假先知又跟他们说，又托耶和华的名去说，他们不需要这么担心的，没多久、时间不是很久，他们就能够回归到去故土，他们这被掳的之民他就很快就可以回来的了。这些假先知好像示玛雅、哈拿尼亚，这些假先知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在当时显然是受人欢迎的，纵然一再证明他们所说的信息是假的，是不可以实现的。但是我们想一下，那群正是处在苦境当中的犹大的百姓、被掳之民，这些假的消息不是给他们有一线的光明，有一线的盼望吗？他们的危险， 就是在这里。他们提供这群的假先知，提供一个假的希望，让那些人活在一个泡泡的希望当中，这个正是这群假先知的危险。因此耶利米就转达神的话，讲在第九节，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书29章第10到第14节，圣经这么讲，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迎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好早就预言犹大国会亡国。在先知耶利米早在犹大亡国之前，即是在约雅敬的第四年，即是说早于这封信写这封信之前的十年之前，他就预言这群犹太人会被掳，犹大国会亡国，并且在70年之后，这群被掳的犹太人会回归故土。当时在约雅敬第四年，先知耶利米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大概犹太人不会相信犹大国会亡国的，更加不会在意他们怎样会被掳会归回，因为他们当时的信念就觉得耶路撒冷有圣殿，圣殿是神的所在，神的同在，所以上帝不会容许这个圣殿，这个耶路撒冷城会被攻陷，犹大人一定不会亡国，这个是他们的信念。但是现在他们被掳了，他们应该明白这段信息的希望，带给他们的希望就是在这里，他们将会70年之后，上帝应许他们要回归。但是弟兄姊妹，你想一下，对于当时候被掳的犹太人来说，其实这种的盼望是 不切实际的，是不贴地的。人所提供的盼望希望，表面看上来总是适切贴地，而且是广受人欢迎。就好像亚拿尼亚在亡国之后，就对那些犹太人说，不是耶利米所说的70年要回归，其实两年之后就回归了，耶和华两年之后就要带领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回归故土，并且将巴比伦人所掳去圣殿的器皿都要带回来，在耶利米书28章1到4节那里这样说。但历史又再一次证明，人所提供的假希望，又那个假希望的泡泡是会被揭破。耶利米指出，神的时间不是两年，是70年。对于当时被掳的人来说，这个应许有等于无，这种盼望有等于无。因为当时被掳的人，其实他们都是壮丁居多，是精英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耶路撒冷那些精英、那些精壮的人、那些知识分子、木匠、铁匠、有技术的工程师等等，全部掳去巴比伦，留下在耶路撒冷的都是那些比较弱势的社群。这一群人怎可以等70年？70年之后，他们还可不可以存在？所以这个盼望、这个应许对当时候那些人来说，有等于无。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仰的两难。到底人是要接受一个適切貼地啱聽的，眼睇上嚟好快會實現，但係事實上係永遠唔會兑現嘅希望，嗰、那個假希望啊？定係接受一個我哋今生可能都睇唔到會實現到嘅，但係我哋憑信心知道呢、这個應許一定會實現嘅，喺我哋嘅子孫身上一定會實現嘅。我哋接受邊一個比較容易啲咧？假的希望 唔係能夠提供俾人暫時一種安慰同埋希望咧？咁樣睇上嚟，假先知嘅話，假先知所講嘅信息，豈唔係更加適切、更受人歡迎咩？所以難怪神要佢哋慎防假先知嘅誘惑。弟兄姊妹，同樣今日我哋所處身嗰個危充滿危險危機嘅年代，我哋同樣必須要作出一個信仰嘅選擇。這個信仰嘅選擇就是我哋係咪選擇一個至終會被人讥笑成為不切實際離地嘅，但係卻係我哋信心必須冒險嘅選擇。喺希伯來書嗰度講到挪亞、亞伯拉罕、摩西、拉合呢啲人，都存住信心死咗啦。上帝嘅应许对佢哋嚟讲系遥不可及，到佢死嘅时候，佢哋都未曾睇到呢个嘅应许嘅实现。但系佢哋嘅心里面因为凭信，却从远处望见呢个嘅应许，并且欢欢喜喜迎接。佢承认自己喺世上只不过系客旅，只不过系寄居嘅。很多时候我们用信心作为一种藉口来到逃避试炼，其实信心只是帮助我们能够在艰苦的岁月当中坚持，继续坚持挺得过去的支持力，并且证明经验上帝的恩典够用。72年和2年分别就是真相和表象那種的距離。所以在耶利米書29章11到14節先知指出三件的事情。第一，神對他們的意念是賜福的，不是降災的，在第11節。第二，人要去尋求神向他禱告，第12到第13節。第三，神必定將他們帶回翻去耶路撒冷，他们必定会回归，但是不是两年，是70年。人要忍耐等候神的时间。29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和合本的译法好像是指末后只是有一个的指望，但是修订本的译法就是这样讲，是要给你们一个近的将来和一个远的盼望。一个近的将来是明天的，一个远的盼望是比较远的，但是无论是近的将来远的盼望都是一个的指望。猶太人在叛亂之後，巴比倫國軍隊去到平亂，我們相信呢，他們的房屋可能被巴比倫的軍隊拆毀了，他們耕作的田園可能被軍隊來到踐踏破壞。因此耶利米勸告他們要將房屋再搭起來，他們一定可以再享安定繁榮。這個是目前他們必須要重建的平安，是急需要看到的将来。但是这个眼前的福乐还不是神要赐福的全部，神要给他们一个盼望，是远比属物质的平安更加深广的。他们有一天要回归他们的故土，这个才是犹大人真正的盼望所在。真相和表象常常有一段的距离，人怎样能够洞察真相而不被表象、外表的现象所迷惑，人就要去在上帝的里面亲近他，寻求神，学习祷告的功课，人就必得见到上帝。耶利米书29章12到13节不单单只是描述行切祷告的一幅图画，而是描述一个永远向神敞开的心。当我们永远向上帝敞开我们的心， 咁樣我哋就會明白，上帝向我哋所懷嘅意念係賜平安嘅意念，唔係降災嘅意念。最後呢卷嘅書嘅最後結束，最後嘅一段喺耶利米書29:15-21到23節，先知喺呢度論到亞哈同埋西底家兩位先知嘅結局，因為佢哋假託神嘅名講預言。並且過住一個不道德淫亂的生活，所以他們遭受神的責罰。他們遭受到神什麼的責罰呢？就在21、22節所說的，因為他們的言行太可惡了，巴比倫王將亞哈和西底家逮捕了，並且處以火刑，以致凡是住在巴比倫的猶太人，如果要咒助人的時候，他們就會將亞哈同埋西底家嚟到開玩笑，就必以亞哈同埋西底家嘅名字嚟到發咒咗。但願你哋咧就好似亞哈同埋西底家一樣，俾巴比倫王 BBQ。弟兄姊妹，呢封信原來係寫俾被掳到去巴比倫嗰一群嘅猶太人。然而，呢封信嘅信息亦都適合俾嗰班留喺耶路撒冷嘅猶太人嚟到閱讀，因為再過冇幾耐，猶太國就會亡國，猶太國就唔會再有，連猶大地亦都要成為異地。雖然佢哋留喺耶路撒冷，但係耶路撒冷一切都改變啦，一切都不一樣啦。好熟悉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却又变得非常之陌生的地方。因此耶利米同样用信里面的内容去劝告留在耶路撒冷的遗民，这个也是耶利米为什么选择留在犹大地和这些遗民在一起的原因。他就要将这个信息要告诉这一群留在耶路撒冷的遗民。一个群体或者一个个人，他们的信仰如果没有出路，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困扰亡国之后的犹大人的，就是群体的罪疚感和宿命论。对于那些被掳之民或者遗留在耶路撒冷的遗民都没有分别的，在他们当中普遍都弥漫着一种极为消极的情绪。这种消极的情绪使到他们终日坐困愁城。弟兄姊妹，同样自从在2020年7月1日港版国安法颁行了之后，香港人香港就进入第二次的回归的当中，这样使到香港人也都进入一个新一波最高峰的移民潮的当中。很多人因为仓皇的离开而有说不出所以然的内疚和无奈。其实走和不走本质上都没有大分别的。首先我们从香港人和香港的关系来讲，我们香港人生长在这里，生于斯长于斯，自然对这个地方有一个浓厚的感情。但对于那些不走或者不能够走的人，我们同样都面对同样的一件事情。当历史巨轮在这里转动，香港的政治身份不断的改变，香港和我们的关系也都在这里改变。有时这种改变变得令到我们有些 很陌生的感觉。这个正正就好像先知耶利米老早警告犹太人一样，不要眷恋昔日的种种，乃要积极预备改变后的新身份和责任。老实地说，移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留在香港人也都是要适应一个新的香港。我们同样都要学习怎样在一个新的地方来到生活。再者，从我们和我们将来的关系来讲，我们大家无论是留在这里是遗民 或者是移民，我们大家同样所面对的都是一个新的未知和新的可能，新的将来。移民的人要在新的地方面对解决他们新的问题，留守的人也是一样。我们相同的问题就是如何再建造房屋，耕作葡萄园，生儿养女，如何生活，如何安居乐业。其实我们都是要为那个城市来到求平安，寻求我们和我们自己和这个新地方之间的新的关系，这种向外又积极的关系。这种向外是积极的关系，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讲传福音，做流通的管子，荣神益人。无论是老民或者遗民，耶利米都要犹大人认识掌管他们前途的是耶和华，不是巴比伦王。同样今天我们要知道，在政权背后的不是那种权势或者枪杆子，不是那种经济的力量，而是耶和华上帝。我们必须去凭信刚强壮胆，确信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是坐着为王，他仍然是那位昔在今在一直永在历史的掌权者。弟兄姊妹，今天无论我们身在哪里，我们都不应该过于怀忧丧志，忧虑自暴自弃，我们更加应当靠着主遵行祂的道，喜乐行善，积极地活在当下，认定我们是上帝子民的身份，作流通的管子，荣神益人，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必须确认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有一日地上的旅程完结之后，我们就要回到天上那个永恒的家乡，这个是上帝对你和我终极的应许。让我们安静低头来思想今天早晨上帝藉着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对我们所讲的信息。